上午11时左右，日军第三师团与中国守军预备第十师的战斗正式开始。预备第十师的中国官兵与有飞机和火炮支援的日军激战到16师，阿米岭阵地被摧毁，守军大半阵亡。预备第十师退守半边山左家塘一线阵地继续抵抗。17时，日军扑向左家塘阵地，中国守军29团一营包括营长曹建业在内伤亡殆尽，阵地再次丢失。日军第三师团一部趁机从预备第十师和第190师阵地的接合部穿插而入，绕到了预备第十师阵地的左侧后。师长方先觉迅速缩短阵地，将阵地左侧放弃，转而据守金盆岭、黄土岭一线阵地。18时，日军突破了中国守军第三师的警戒阵地，渗透到白沙岭的民房里，企图夺取天心阁制高点。在军长李玉堂的严令下，第190师对左家塘实施反击，收复了这个据点后，派出部队围攻白沙岭民房里的日军。日军的冲击轮番不止，防守长沙南门外阵地的30团团长葛先才拒绝了方先觉让他的团撤到城墙上的命令。他认为以攻代守定可挫敌锐气，即使死了也值得。葛团长对师长说的一番话令人热血沸腾，绝对不可后撤，后撤只有南城门一条通道。撤入城内时，在官兵争先恐后的情况下，部队一定会自乱，而且敌我咫尺之隔，我一后撤，敌必尾随跟进，那才是真正危险。我都考虑过了，也准备好了，军人应有冒险犯难的精神，不计后果，决心出击。我再不向你请示，也不要你增援，你只当30团死光了。请你报告军长，说我不习惯挨打，发了蛮性，非出击不可，破釜沉舟与敌一拼，一切责任自负。师长即刻将南门关闭堵死，城墙上多准备手榴弹，如果敌人抢攻城门，手榴弹可以歼灭之。只要敌人不能由南门攻入，我预备十师就没有责任。万一30团攻击顿挫，官兵也不会白死，定能得到其牺牲代价，不是敌死，就是我到黄泉，绝技与敌偕亡。葛先才的30团官兵在凄厉的军号声中向当面的日军猛扑过去，连临时上阵地送饭的5名炊事兵也跟随部队一起冲锋。长沙南门外的日军猝不及防，顿时大乱。在岳麓山指挥所里的薛岳听闻葛先才团的勇猛出击，大加赞赏。当晚第9战区得到蒋介石的命令，葛先才团长晋升少将，师长方先觉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此时日军第11军的情报部门又一次破译了薛岳领各集团军向长沙附近集结并准备围歼日军的电报。电报令阿南惟吉万分焦灼，他必须在中国军队的合围尚未形成之前把长沙拿下来。阿南惟吉急令第三师团加紧对长沙的攻击。
从2日凌晨开始，交战双方在长沙东门和南门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和肉搏战。中国守军的阵地数次被日军攻占，但大部分又被反击收复。战斗中，预备第10师29团团副陈新喜中校、曾有文少校先后阵亡。28团向渗透到白沙岭民房里的日军加藤大队持续攻击，素以夜战闻名的加藤大队陷入绝望之中。凌晨2时，加藤大队长被子弹击穿腹部，紧接着副官桥本光义和军曹川口定秀也被打死。 中国官兵放火焚烧日军聚集的民房，百余名日军被烧死在火海中。第三师团命令一定要把加藤的尸体夺回来，于是日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是都没有奏效。
日军坚持夺回加藤尸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身上有一份第三师团出动以来的作战计划和命令。这份文件上还记载有第三师团出发时所携带的弹药数字，这一数字将表明目前的第三师团已经严重的弹药不足，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份文件已经落在薛岳手中，虽仅一张薄纸，却比万挺机枪还重。二日天亮之后，日军第三师团向金盆岭、黄土岭继续猛攻。在金盆岭防守的中国军队预备第十师29团2营与指挥部的联络中断，师长方先觉不得不集中起全师的火炮向金盆岭阵地实施毁灭性轰击。二营残存的官兵在炮火中与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下午，日军在南门受挫后，把攻击重点移到了东门附近，猛攻第190师防守的四方堂、南园宫等阵地。阵地在残酷的手榴弹战和白刃战中反复易手，但是日军始终没能实现完全突破。
天黑了，蒋介石给死守长沙的第十军将领打来电报，限2小时到。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军舰密。我第十军官兵两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至堪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是我第十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以及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人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分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中正手起。
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注定要一战成名。奉命坚守长沙后，薛岳曾问方师长能守几天，方先觉说他的第一线能守2天，第二线能守3天，第三线再守2天，保证一个星期内不让日军攻入长沙。预备第十师的军官们听了师长的保证，都很吃惊，说能守上3天就不错了。方师长从衣兜里拿出一封信，派人立即送到后方他的家眷那里去。这是一封遗书。运华无期，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既我一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惜无期勿悲，夫子山。
方先觉的遗书次日被刊登在了《长沙日报》上，长沙市民有读后大哭不止者。
方师长颁布了严格的军令，连重伤员在内，谁也不准后退。执法队可对擅自脱离战场者立即开枪，军官 更是不得离开阵地，擅自离开者就地枪决。方师长执行军令绝对不含糊。28团有名营长在战斗激烈时出现在了师部，说是来向师长请示作战的。方先觉看了他一眼，让他到门外等着，然后命令副师长将这名营长推到城墙下枪毙了。
经过2天的激战，日军第三师团精疲力竭，伤亡惨重。由于后方交通被切断，补充困难，弹药即将告罄。
此时中国军队第四军已经到达了株洲，第19、第27、第30集团军按照薛岳的部署正向长沙合围而来。
日军第11军司令部里充满了忧虑之色。傍晚时分，军司令部命令第6师团应以主力进入第3师团的右翼，攻击长沙东侧和北侧。在投入第6师团的同时，阿南惟基命令第40师团推进到捞刀河北岸的春华山一线，特别要向东部的山区警戒，以保障攻打长沙的2个师团的后方安全。阿南惟基已经意识到此战可能结局不妙。
3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在长沙北门至东门之间，第3师团在长沙东门至南门之间同时发动了攻击。神田正种本来就对第3师团抢攻心怀不满，现在第3师团的攻击受挫，这正是第6师团首先攻占长沙城的好机会。天还没亮，第6师团就向中国守军第190师的杜家山、陈家山阵地发起了攻击。日军战机也飞临阵地上空狂轰滥炸，陈家山阵地上的工事全被摧毁，中国守军退守南华女校阵地。第3师团攻击预备第10师的红石嘴、陶家冲阵地，葛团长的30团拼死抵抗，阵地4次失而复得。方先觉把师部直属的工兵营、特务营和骑兵连加强到30团方向，日军攻击受挫，伤亡严重。中午，日军空投的伞兵被中国军队第39团包围消灭。下午，日军第6师团向华南女校阵地的攻击被击退。傍晚，日军第3师团第68联队向冬瓜山阵地冲击时，遭到预备第10师密集手榴弹的打击，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以下数百官兵伤亡。为了预防万一，薛岳命令第73军的第77师渡过湘江，进入长沙城内，归李玉堂的第10军指挥，作为预备队控制在南门附近。3日晚上，中国军队主力已从各个方向围了上来，第4军的第102师和第59师分别前进到长沙南侧的大托铺和白田铺附近，并且完成了攻击准备。第79军已经开始向侯家冲、东山方向的日军发动攻击，第26军抵达了莲塘、永安一线，第78军正向春华山推进，第37军推进至金井附近，第20军推进到福林铺和古华山一线，第58军抵达了竹山铺。围歼日军的中国部队都已位于第1攻击线，并且按照薛岳的命令向第2攻击线前进。
对于日军来讲，更可怕的是长沙打不下来的时候，后路出现危机。负责掩护后路的第40师团在金井附近遭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袭击，各个连队都已陷入苦战。归川连队的第7中队突然发现了向他们攻击而来的中国军队，正再三要求支援射击的时候，突然遭到如万雷齐鸣般的集中炮击，真锅中尉等陆续伤亡，阵地终于失守。 第二中队中队长明神响点中尉立即组织残余兵力进行逆袭，虽然一时夺回了阵地，但明神中尉也终于战死。连队又将预备队第五中队增援上去，最后虽然勉强保住了一角阵地，但是各种弹药消耗殆尽。次日重庆军又增加压力，继续陷入苦战。更令日军官兵胆寒的是，攻击第四十师团的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在日军阵地附近的砖墙上用日文写出了这样一句口号：湖南是日本兵的坟墓。
三日上午十一时，阿南维基走进气氛沉闷的第十一军指挥所，在参谋室的黑板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今更莫把京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下午五时，参谋长穆夏勇和副参谋长二箭秋三郎向阿南维基提议四日晚开始撤退。阿南维基拒绝了这一建议，拒绝的理由来自因为受到挫折而处于尴尬境地的丰岛房太郎师团长的一系列误导。丰岛房太郎先是送来一张亲笔字条，字条是飞行第四十四战队的高山石中尉冒着中国军队的猛烈射击，在长沙城墙边用飞机的取吊筒吊上来的。丰岛房太郎在字条上写着：敌有四道防线，在街道上设有碉堡，同时又凭据房屋防御极为顽强。目前在师团右翼方面已展开巷战，不久可以取得战果。接着他又给阿南维基发来电报：我第一线部队现已冲进长沙敌阵地，继续展开巷战中，现在只差一把劲儿，希望把反转时间再延期一日。
但是第十一军司令部的所有参谋都认为，不但长沙已经不可能攻占，如不迅速撤退，就要落入中国军队的包围中。参谋们知道，第三师团的弹药已经使用殆尽，部队基本上失去了攻击能力。晚上七时四十分，参谋们再次聚集在阿南维基的身边，提出了必须立即撤退的意见。于此，阿南军司令官至于不得已批准了反转。日军第十一军终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包括阿南维基在内，第十一军的所有军官都清楚，在他们撤退的路上，大量的中国军队正等着他们呢。
为隐蔽撤退企图，日军再次向长沙城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第十军面临着最后一搏。四日凌晨，日军第三师团万人向长沙城南的陶家冲和修械所阵地猛攻，两个阵地先后被日军攻陷，第十军发动反击，把修械所阵地又夺了回来。八日，日军战机向冬瓜山、修械所等阵地猛烈轰炸，修械所阵地失而复得五次以上，冬瓜山阵地被日军横田大队黑岩中尉的第八中队攻占以后，中国守军发动了极其猛烈的反击。占领冬瓜山高地的第八中队的迫近战斗极为激烈，黑岩中尉终于战死，因为我方的弹药已经用尽，眼看着自上海作战以来的勇敢的黑岩中尉的遗体不能收容。城北的日军第六师团五千人自凌晨开始攻击南华女校等阵地，与中国守军激战至下午，进展不大。中国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把辎重营和卫生队都编入了战斗部队，所属各团也把后勤兵全部投入与日军的血战中。 就在预备第十师伤亡殆尽的时候，四日黄昏，获悉日军将要撤退的薛岳下达了追击命令。
日军第六师团刚撤退的时候，由于长沙方向有第三师团在身后挡着，因此并没有受到剧烈的攻击。但是师团的卫生队、野战医院、辎重部队和大量的伤员严重拖了撤退的后腿，特别是运载伤员的驼马队，在受到攻击时，哪怕是轻微的攻击，原来不能行动的重伤员刹那间就不知道消失在何处了，有的呻吟，有的叫渴叫饿。收拾战场，找回伤员，重新搭载，查点人员等又耽误了时间，以至于更孤立于敌中。第六师团最重要的任务是抢占浏阳河渡口的要点黎市，并以此为据点接应孤悬其后撤退的第三师团。但是中国军队第79军已经控制了东山渡口，第26军也抵达了黎市附近，迫使第六师团在浏阳河边陷入了与中国军队的激战。
连队指挥部刚撤退不久，道路前方突然有人用日语向他们打招呼。走在前面的毒气队田中向二中尉以为是前面的驼马部队，急忙回答说是自己人。话音未落，机枪子弹就横扫了过来。这些人是从株洲北进，属于第四军第59师的约500名重庆军，为了截击日军，从昨日起就在此占领阵地，严阵以待。第68联队在中国官兵的呐喊声中乱成一团。危急时刻，连队长野县三郎大佐拔出战刀，命令官兵拼死保护军旗小队。但是中国军队的手榴弹风暴一样袭来，投掷距离如果再延长10米，人和军旗就都被炸飞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